弟兄姊妹们早安。
好，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想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这个周末，从礼拜四礼拜五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有许多次的聚会，很多连续的聚会，帮助我们思考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们每一个人切身有什么关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受死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我们称义。那么圣经里面又说，因为他的复活，我们这些借着受洗归入死的人就和他一同埋葬，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都是神家里的儿女，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最主要是因为基督替我们受死，不但如此，而且基督替我们复活。因为基督的复活就战胜了死权，圣经说他以复活显明神的大能，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巴不得我们都有同样的心，将我们的赞美和感谢都能够归给我们的天父。那么今天在你们来的节目单里边有个夹页，里面有我们今天所要用诗歌敬拜所有的内容。那么今天的主题是尊主为王。在今天的诗歌敬拜里边，我们要邀请弟兄姊妹们和我们一同将我们的歌颂，将我们的赞美献在神的面前。在今天的内容里边有许多的诗歌都是弟兄姊妹们熟悉的，所以当指挥转过身来给大家手势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和诗班一起来唱这些诗歌。巴不得借着这些诗歌，我们能够口唱心和，用我们的心灵在这个地方将我们的敬拜归给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保罗说过，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徒然。那么我们今天都仍在罪中。我们记得在主耶稣上十字架过了三天以后，安息日将要近的时候，七日的头一日，玛利亚到坟墓里面去寻找耶稣，但是他所看到的是石头被推开，里面有荣光射出来。那么有一位天使对他说，你是不是来寻找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带着一个很高兴的心情，因为复活带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它不但让我们成义，也帮助我们成圣。好不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请诗班带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我们弟兄姊妹们也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低头祷告。复活得胜的主，我们实在要高声的说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自己的圣名。主，你不但为我们死，主，你复活的大能也彰显你是神的儿子。你把我们救拔到今天成为何等的地步。主，你让我们称义有凭据。主，你自己的复活更带进我们成圣的根据。主啊，我们实在是再一次在你面前将我们心里的赞美，借着我们的歌声，借着我们的 meditation， 主，我们将所有的赞美摆在你的面前。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活着，我们就敢面对明天。因为你自己活着，我们就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掌握明天，我们的生命也充满了各样的希望。主耶稣，因为你自己活着，主啊，我们再一次求你借着你实际复活的大能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实在是认识基督，晓得基督的大能。主啊，实在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你复活的大能，照耀我们周围黑暗的世界。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这位复活得胜的主，今天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献在你面前，求你自己复活的大能一个一个的充满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今天走在这个我们周围，主，我们实在是抬头挺胸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主，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活泼的盼望。天父，我们早上再一次敬拜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 Amen。 我们请打开诗歌，我们要唱208首和209首两首诗歌，我们连续的唱到209首的时候，我们唱三遍，接着我们就进入诗班带我们的音乐敬拜。我们唱208首。
Thank you. 全地都向主欢唱。
因神已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哈利路亚，他活着。
今天主耶稣已复活，
众人和众天使齐说
哈利路亚。
神的独生爱子超越时空限制的被杀羔羊，已不在坟墓里，他在这里，
就在今天，就在此地，是他复活的喜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活着。
用完餐，他们唱了诗，耶稣即刻去客西马尼园祷告。
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
看哪，玫瑰已在那柔嫩的茎杆上萌芽绽放。
古人所颂扬的，已由耶稣的根而出。
经由他在世上的事工，耶稣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
一位名叫拉撒路的男子，
一位颈旁有罪的妇人，
一位瞎眼的人，
一位麻风病患，
透过耶稣医治的手，神向这世上的世界展现他的救赎计划。
然而被钉在加略山残酷的十字架上的，也正是这双医治的手。
他们鞭打他，
他们嘲弄他，
他们给他献上荆棘的冠，
他们把他送至死地。
无疑地，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看哪，突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天使对妇女说：“
不要害怕，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让我们一同欢喜快乐。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耶稣今天复活了。
从此离不过，把路
他是真实的，
他是圣洁的，
他是主，我们永待他为我们意念的主，我们心思的主，我们生命的主。
因为他的牺牲，因为他的大爱，我们可以唱一首新歌，有希望，有平安，有饶恕，有新生命。
我们以感恩和喜乐来向他回应。
哈利路亚，我们的救赎主。 们的力量欢呼，
向主唱新歌，全地都要向主歌唱。
因主神已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哈利路亚，他已复活。
主耶稣今天复活了，
众人和天使齐说
哈利路亚，
拥戴他，因他是慈爱的主。
拥戴他，因他是生命的主。
拥戴他，因他是天地的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以感谢的心来到您面前，谢谢您无条件的爱，将您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感谢耶稣，谢谢您为我们的牺牲舍命，使我们得着生命，并得得更丰盛。我们敬拜你，因你复活作王，您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都归给神，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和诗班一同敬拜主。我们现在要借着分享主的话语继续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本来中文第二堂应该是牧杰长老来传讲信息，但是这几天他身体不舒服，所以今天在家里休息，那么我继续跟地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所以他欠你们一篇信息，好，复活的大能。所以今天呢，我讲你们可以拿一个 rain check， 好，我帮他 issue 一个 rain check。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旧约圣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在两栏式的圣经旧约797页，《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找到之后请我们同声来念，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好，永生原文是作永远，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说，又将永恒的意识摆在人的心里，或者说又将永恒的观念摆在人的心里。第二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新约圣经302页，新约圣经302页，如果是两栏式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找到之后还是让我们同声来念，请。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第十节的下半节，他已经把死废去，有人翻译成说他已经使死的权势归于无效，他
他已经使此的势力失去对人操纵跟牵制的能力，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也可以翻译成说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表明出来，将生命和不朽表明出来。我们最后一处的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往后稍微翻一点，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335页，如果您是两栏式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找到以后还是请我们同声的来念，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信复活的耶稣基督。为什么我相信？因为复活照基督徒的看法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任何一个历史上的事件，我们可以用理性的方法来推论这个事件到底发生过没有。虽然这个证明不是一个绝对的证明，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复活这件事和历史上我们目前相信所发现的事情来相比的话，我个人认为复活这件事有非常可靠的历史上的客观的证据。头一个客观的证据就是空的坟墓。从将近2000年那个复活节主日的早上，几个妇女们发现坟墓是空的开始，一直到现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在现在巴勒斯坦靠近耶路撒冷郊外的一个墓园里面有一个坟墓是空的坟墓，人家相信这就是埋葬耶稣基督的地方，可是那个坟墓是空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上的事实跟证据。为什么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呢？因为历史上的事件我们只能够根据那些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见证，他们所写下来所流传下来的来看是否可靠。耶稣基督复活有许多亲眼目睹的见证人，那么根据圣经上的记载，耶稣的显现总共有10次之多，甚至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提到说耶稣一时之间曾经向500多个人显现。哥林多前书写作的年代大概是在公元52年左右，写成的时间距离复活这件事情所发生的时间不超过20年，所以不是一个后来的人穿凿附会的传说，而是在耶稣复活那件事情发生之后第一代的亲眼目睹见证人所记载下来的。其他不管是新约的4福音或者其他书信里面关于复活的记载，都是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记载，这是我所以相信复活的客观的原因的第二个理由。我所以相信复活是我们从圣经上看门徒的改变。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的门徒都逃跑了，甚至那些以为自己以为最勇敢的彼得也3次不认主。可是后来根据圣经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我们却发现这些门徒却一反过去的胆怯，勇敢地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甚至不惜以身相殉。耶稣的12个门徒，如果你包括马提亚，那么如果再加上保罗就变成13个，这个被称为使徒，还有其他的有一些可以被称为使徒的人，他们都是为着信仰，为着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而付上生命的代价。只有耶稣的一个门徒约翰活到比较大的年纪，可是他也为信仰受了许多的苦，甚至被放逐在荒岛上。有人可以为着一个理想而牺牲生命，但是没有人会为着一个他们明明知道的谎言而牺牲生命。
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第三个客观的理由就是看见门徒的改变。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耶稣基督复活到底对我个人在主观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耶稣基督复活到底跟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今天早上在诗班献完了这美好的音乐之后，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头一样，耶稣基督复活使我们可以面对心中对于永恒的渴望。我在高中的时候读到这样一个故事，是讲到有一次在春秋的时代，齐国有一个国王叫做齐景公，他到泰山去玩。那天齐景公带着国子、高子、晏子，我不晓得为什么以前的人都叫子，好，那么带着这三个子一起去游泰山。登到泰山山顶之后，齐景公看到泰山的风景非常的美丽，他就有感而发，他说：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而无食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意思就是说，泰山的风景这么漂亮，我们齐国的疆界是这么的美丽，假定从古到现在人可以长生不死的话，我也不要去别的地方，我就愿意一直待在这个地方。可是讲完了之后呢，却抚气泪沾襟，意思就是说低着头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衣服都给弄湿了。好，为什么会抚气泪沾襟呢？因为他忽然想起来，人是会怎样？人是会死的。好，良辰美景当前，可惜怎样？可惜不能长久。那么齐景公这么一哭，他旁边的国子、高子两个人也跟着难过了。他们就说：然臣赖君之赐，鲁马才居可得而成也，舒适恶肉可得而食也，犹不欲死，况无君乎？意思就是说，大王啊，你讲的真的是实在话，我们两个人靠着你的恩典，破车破马勉勉强强坐着，粗茶淡饭勉强吃着，日子没有你过得好，也不想死。那国王你日子过得那么好，当然更不想死了。于是两个人也抚气泪沾襟。那么这个时候还剩下一个人，就是晏子，他就讲话了。他说：乐哉今日因之有也，见阙君一而于臣二。他说：今天我出来玩真是玩得很高兴啊，我看到我们的国王这么样子的胆小，我看到这两个做臣子的这么会拍马逢迎啊。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使古而无食者，则太公至今犹存，吾君方将披蓑笠而立乎犬母之中，为世之序，何暇念死乎？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定从古到现在人都可以不死的话，那么我们齐国的老祖宗是谁呢？就是姜太公。姜太公现在还活着，如果姜太公现在还活着的话，谁是我们齐国的国王呢？那么姜太公还在当齐国的国王。如果姜太公还在当齐国的国王，我们的国君现在干什么事呢？他说：披蓑笠而立乎犬母之中，就是带着斗篷，披着这个农人的衣服，辛辛苦苦的在田里工作，勉强混碗饭吃，根本没有时间想生死的问题。那么晏子这个话一讲，其他三个人都听得觉得有点惭愧，所以他们就下山去了。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齐景公的反应是我们人的自然的一个反应。我们人心中虽然活在，我们人心中都有永恒的渴望，虽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有限的今生，可是我们心里面常常有永恒的渴望，以至于齐景公有一天，他这个永恒的渴望忽然苏醒，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呐喊，说：我不甘心，我不想就这样子的死，就这样子的离开世界。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把永恒的意识摆在我们心里。这就解释为什么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不管贫富贵贱，我们虽然活在有限的今生里面，我们心里面总是有永恒的渴望，我们总是渴望某种程度的不朽，甚至就是在我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候，我们因着这个永恒的渴望，使得我们人生的美事成为憾事。美国有一位出名的小说家叫马克吐温，他跟大多数的小说家境遇不太一样，当他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功成名就，他就已经非常的富有，因此他写了许多小说都非常的畅销。他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有几个很温顺很贴心的女儿。可是好景不长，他的妻子忽然得了疾病去世，不久之后他一个最心爱的女儿也因病而去世。马克吐温因为太忧愁太伤心的缘故，不久之后也生了病，而且一病不起。当他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拉着他剩下的一个女儿的手对他说， If we meet again， 意思就是说人生多么的美好，可是多么的遗憾，这一个美满这一个幸福的家庭却被死亡所拆散。若我们能相见，若我们能够再相见，那该有多好。可是对马克吐温来讲，这只是一个奢望而已。人活在有限的今生，人里面却有永恒的盼望。人间的美事也成为憾事，更何况常常造化弄人，我们还活在无常的人生里面。中国北方有一句俗语叫做说，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你想一想看，你今天晚上回家把鞋子把袜子脱下，真的不晓得明天你还用得到这一双鞋或者这一双袜吗？我手上有一个表，你知道这个表的故事吗？1999年12月10号，我经过台湾去特别看我的父亲，时间非常的匆促，只在家里留了一天。那时候他身体虽然不好，但是看起来精神非常的好。我去到家里，他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那一天讲了很多很多的话。第二天中午我要搭飞机回来了，他一定要送我，一直送我到电梯门口。我跟他说，你不需要送我到电梯门口，你进去吧，反正再隔半年我们就全家一起回来看你。可是他不依，一定要送我到电梯门口。我进了电梯，我没有回头多看他一眼，因为我心想说，半年之后我就再可以跟他见面。我看他身体其实很好，他的医生也跟我说他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想不到不到两个礼拜之后，我正在教会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却接到一个电话说他已经不在了。我匆匆忙忙的赶回台北，然后晚上妹妹跟我说，你就睡爸爸的房间，就睡爸爸的床。我进他的房间，他的床，他的桌子，他一切的摆设还跟两个礼拜以前一样，只是人已经不在了。当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睡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桌子上就是这一个表，48小时以前还戴在他的手上，48小时以后他已经用不着了。我跟妹妹说，这个表让我戴着好吗？可以做一个纪念。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活在有限的今生，而这个今生还是一个无常的今生，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自己掌握的里面。齐景公那个故事最大的悲剧，就是今天我们许多人面对我们心里面对于永恒的渴望，因为没有答案的缘故，我们就选择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办法，那就是不要去想它。但假定神真的存在，假定真的有永恒的话，那么燕子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也许他用一些很聪明的讲法，好像就把这个人生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打马虎眼过去了。但若是永恒真的存在，那是多么大的一个遗憾。耶稣基督复活，好像在我们漆黑的今生里面开了一个窗户，让我们可以瞥见永恒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复活对于我们主观的第一个意义。复活对于我们主观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面对死亡， 没有任何的惧怕。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说，他已经将死废去，借着复活将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讲这一句话的保罗，当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离他为他的信仰殉道只有几个月，甚至只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可是这一个面对人生终结的保罗，他却这么有把握地说，今生的终结不是终结，死亡没有任何的可怕，因为复活的主已经将不朽和真正的生命表明出来，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已经拥有不朽，已经拥有这个不会朽坏的生命，因此丝毫不畏惧在这个世界上肉体生命的消失。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特别这样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所用离世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军队拔营出发，或者船只要起锚出航。保罗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字来描写他离开这个世界是有很深刻的意义，因为对他来讲，离开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结束，其实是一个开始，就像军队要拔营出发一样，其实是要开始走向最终的目的地，就像是一个船只要起锚出航一样，其实是航向那个永恒的海洋，进到真正的一个港口。各位亲爱的朋友，面对死亡我们的看法如何？我们对死亡心里面有恐惧吗？我记得在我母亲追思礼拜的时候，那是在1989年的年初的所发生的事情。我的母亲因着癌症又因着这个肺炎双重的疾病，那么最后呢她去世，经过一段时间在病床上的挣扎。我记得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的父亲、我的妹妹还有我们都非常的难过。尤其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唱我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就是我们诗歌的第145首，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我良友，有主胜得万有。那首诗歌是我母亲生前最喜欢唱的诗歌。当我们唱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对他的思念油然而生。我的父亲站在我旁边，这个嚎啕大哭，还有我的三个妹妹们。我知道这首诗歌唱完之后，我就必须要上台做见证，诉说我母亲的生平。我心里说，主啊，我这个样子我上台能够说什么呢？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很多基督徒有同样的所谓这样的经验，就是忽然圣灵感动我，给我很清楚的几句话。那几句话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一个听得见的声音，但是是心里面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那几句话就是这样说，今天是追思礼拜，追思是因为我们往后看，我们追思，我们舍不得，我们怀念过去的人。可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单单往后看，我们更往前看。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不再活在追思的里面，我们是活在盼望的里面，因为有一天在永恒当中我们要相见。这一句话进到我的心中，让我的心情立刻就平静下来。因此当我站在台上要追思，我要为我的母亲的生平做见证，我就用这两句话作为我的见证的一个引言。这两句话，神也用这两句话安慰了我的父亲，安慰了我的妹妹们，安慰了许多思念他的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复活的主带给我们的盼望，因此我们就不会面对死亡有任何的恐惧。虽然亲人离开我们还是会伤心，但是我们不单单活在伤心跟怀念的里面，我们是活在盼望的里面，因为有一天还要再相见。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预备好来迎接有一天必定会临到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听说从前在台湾南部有一个小镇，各个不同的店都有各个不同的招牌歌，比方说开餐馆的就喜欢播邓丽君唱的《何日君再来》， 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还不来光顾啊，或者光顾过之后哪一天再来光顾啊。如果开 pub 的就喜欢播这个饮酒歌，杯底不能起金皮，杯底不可以养金鱼，意思就是说干杯要痛快一点。那么这时候小镇上有一个棺材店，就在想说每一个店都有招牌歌，我们这个棺材店要用什么歌做招牌歌呢？想了老半天想不起什么合适的歌。有一天那个老板娘灵机一动，说最近不是有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他们就决定用这首歌作为他们的招牌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总有一天有一件事情会等到你，你说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为这件事情做好准备呢？耶稣基督复活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不畏惧死亡。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在今生活着能够非常积极的活着。我认识一个人叫做苏恩佩，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一个大一大二的一个小男生。好，那以前我对于这个广东人这个港仔啊印象总是觉得怪怪的，可是苏恩佩改变，彻底的改变我的印象。好，他讲那个广东腔的国语，那么他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恶疾缠身，并不晓得自己还能够活多少年，可是他非常积极的过每一天的生活。我很少看到有人活力那么样子的充沛啊！他编杂志，他写文章，他甚至写书，他也翻译东西。那时候他是校园团契配搭做童工，对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有很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回到香港创办了这个突破杂志，这个机构一直到现在还在。后来他终于这个病发而离开这个世界。我记得有一本纪念他的文章文集，这个文集的名字就叫做《死亡别狂傲》。这个人也许他一辈子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但是他还是积极的活着，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有永恒的盼望。一个有永恒盼望的人在世上生活会非常非常积极的生活，一个有永恒盼望的人因着知道在永恒里面的价值，他的价值观念弄得顺序正确，所以他在今生活着是活得格外有意义。西非洲在18世纪的时候被人称为说是 white man's grave， 因为那个地方有张力之气，许多的白人到了那里就水土不服得病，很快的去世。可是有一些西方的基督徒，特别从欧洲从英国想要把福音传给当地的土人，一到了那个地方短的3个月就病死，长的顶多活个2年3年，可是宣教士还是前仆后继的跑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最后那些要到西非洲去传福音的宣教士，他们有一个标准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行李装在一个棺材里面一起运到西非洲去。意思就是说他们不需要买行李箱，买一个棺材装所有的行李过去，因为他们期待有一天他们会死在那里，短的话3个月，长的话也许3年也许4年，然后人就再用这个棺材运回英国或者运回欧洲来埋葬。什么事情使得这些宣教士有视死如归的勇气，出发就把自己的棺材买好预备好呢？很简单一件事，因为复活让他们看见永恒里面的价值和盼望，使他们没有任何的恐惧。一个有复活的盼望的一个人知道在今生要怎么样过才有永恒的价值。最后一个有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和生命品质的保证。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代替我们原来的生命，使我们在世上生活可以把主耶稣基督那样子的一种爱，那样子的一种温柔，那样子的一种生命能够彰显出来。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现在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所要的那个样式。如果我们愿意顺服，愿意让这样子的生命的大能和恩典在我们身上发动的话， 也许我简单做一个见证就结束今天的讲道。我念大学的时候读了潘霍华的写的一篇小文章，他是在婚礼的时候讲章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在婚礼之前你们是用爱情达成婚约，经过婚礼之后呢，你们是借着婚约达成爱情。我那时候是一个大学生，女朋友都还没有交，可是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所以等到我真的要决定要结婚了，我忽然心里面觉得很沉重，因为我发现虽然是要结婚了，我慢慢的已经发现要爱一个人不是怎样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一开始的时候也许对方有许多地方吸引我，你们也晓得对方是谁，可是久了之后那些吸引我的东西慢慢变得怎么样，慢慢变得比较不平淡了，可是那些不太吸引我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哎呀我不要讲哈，这个留一点口德啊。那么你知道吗，所以要结婚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怀着怎么样，怀着这个视死如归的勇气，因为从今之后要用怎么样，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我很诚实的告诉你，我们结婚之后有许多甜蜜的时光，但是结婚之后也有一些时光我是咬紧牙关说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可是我发现我里面的爱是何等的有限，有的时候就像挤牙膏挤到最后一点点已经快要没有了，还要拼命的挤出来。可是当我们容许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慢慢的我们越来越觉得爱一个人其实到后来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因为不是我自己本来的爱去爱他，也不是因为他身上有什么地方吸引我让我去爱他，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慢慢的长大，让我可以爱他。我前段时间常常对他说，说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容易爱。他跟我说，哎呦你这张嘴就是会讲话。我说我讲这些话不是夸奖你，是夸奖我，你有没有听错啊？我讲这句话是说我里面的爱越来越多啊。客观上你还是跟以前的你一样啊，甚至呢也许不如以前的你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主观上我觉得你越来越容易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复活对我们第三个主观的意义就是让我们里面有爱的能力，这是复活对我们来讲主观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复活不单单是客观上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复活的大能更是每一个相信你的人在主观上可以经历的。因着你的复活，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永恒，没有任何的焦虑；因着你的复活，我们对死亡没有任何的恐惧；因着你的复活，我们在世上生活可以生活得非常有喜乐，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世上生活能够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我们用有限的今生来换取在永恒里无穷的价值，这都是因着你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也感谢你，因着你的复活使我们生命能够与你的生命能够相连结，能够超越我们的自我，能够超越我们的旧照，因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你复活生命的大能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发动，这都是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心中感恩。我们还是低头闭目，我只问一次，我们中间有没有朋友，如果你今天是听到可能听了很久，那么刚好今天你也没有去福音班，你在这里你听了这样子的信息，你说我愿意敞开心门接受这一位复活的主做我生命的主，如果只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表示一下，我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 OK， 有人说有两位，我眼睛看不清楚，不过没有问题，我特别会为你祷告。 当我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默默的跟我祷告。如果有人你刚刚好像没有勇气，不好意思举手，你也可以跟我默默的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复活的主，因为你复活生命的大能能够在我的里面能够改变我，因着你的复活使我有永恒的盼望，因着你的复活使我可以不畏惧死亡。我现在打开心门，接纳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用你自己的恩典来保守我今天所做的决定。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接着阮长老神真的是对我们说话，虽然这短短25分钟的时间讲得这么清楚复活的意义对我们的意义特别是最后的见证，我相信我们当中做丈夫的弟兄们有福了，是不是有复活在我们身上发动，妻子就有福了，所以我们是非常有希望的一群人。本来今天应该是大专报告的，但是我们同工互相的帮补哈，所以大专是欠你们一次报告。那黄长老说我已经4个礼拜不在，就免得大家认为说这个人怎么不见了，所以我还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上来帮忙大专报告，所以欠来欠去最终还是欠到我们的余长老，所以你们去找他理论。很快的时间也晚了，我很快的有一些 highlight。 在之前我先介绍两位新朋友在我们的当中，第一位是蔡福慧，有没有在我们的当中？蔡福慧，您要不要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来自哪里？现在住哪里？住后不肯，您是学生还做事情？在上班是吧？我们欢迎你，请坐。第二位是翁南方，翁南方。是，您是来自这个住址我不大清楚，您自我介绍一下吗？哦，澳洲来，好。是，冯家是您的同学。哦，是吗？是是，石井，这冯家金也是空军的官员是吧？是是，您儿子在我们中间吗？在马来南州，我们欢迎你，谢谢。我们今天听的信息有两位觉志的，等一下也许那两位你们愿意的话，阮长老会在这个地方，您可以过来跟他谈谈或为你们做一个祷告。有几件事情我很快的报告一下子，在报告事项的第三点，我们每个主日觉志的时候，现在时间已经超过15分钟，我们还是继续在黄牧师的办公室有为肢体需要的祷告。那第七件是今天我们需要办的事情，就是捐血的活动，虽然是在4月29号，不过今天跟下个主日12点半到1点半要先有个登记哈。我们每年都有这样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捐血的活动，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身体很健康，血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病或什么的，都踊跃的参加。是在应该我想应该是在楼下吧，这捐血地方我不大清楚，真的没有写，也许在楼下哈，12点半到1点半。那我们接下去整个教会的活动，就是5月底有一个生之追寻，是在宾州举行的，这个每年都有相当好的这个福音的聚会，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个聚会信主，所以大家可以鼓励福音朋友们参加，联络人是许进弟兄，还有请大家把时间腾出来，我们每年一度的整个教会的退休会是在6月28号到7月1号，在 Elizabeth Town 那个地方有一个退休会，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陆书和教授，他是一个旧约的权威，现在是在南卡哥伦比亚大学在任教，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段的时间能够空出来，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不仅有退下来休息，而且更重要的在灵命的当中可以得到造就。其他的代祷的事项或一些报告的事项请大家看好，我们没有时间，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特别事情要报告。 牧长大专没有哈，没有，我们请刚才有两位或者三位，我至少看到两位可以留下来，也许我们跟你稍微有点交谈，我们一起起来有点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何等欢欣荣耀的日子，因为你爱子耶稣基督顺服你自己的旨命，为世人献上他的生命，主啊，因为他的顺服得到你自己的应允，因此你使他从死里复活，主啊，因为这历史上的一个事实，您的儿子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也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主啊，因为我们今天所信的是一个复活的主，因此我们这信的这一批人是一个永活盼望的人，主啊，我们活着的不再是一个悲观，不再是一个消极，乃是一个积极充满复活盼望的一群人，所以说我们知道有那么一天你要再回来，主啊，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要享受那你为我们预备荣耀的身体，主啊，在永世的当中与你同在，因此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时候，我们的不断的宣告，主啊，死不再成我们的惧怕，因为死不再成我们的毒钩，主啊，罪已经在你复活的大能当中，从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拒绝，可以让罪的捆绑从我们身上脱落，主啊，为这样的救恩，为你自己的复活所带来的这样的救恩，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